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好，请合掌，请放掌。我们继续跟大家报告文殊篇。我是吕胜强啊。我们今天报告第七章的最后一堂啊，也就是大乘三系，希望为是系的第三节的结尾啊。我们上次跟大家谈到瑜伽行派的学要的第一次，那今天就是完结篇了哈。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为止一共有六堂，大乘三系的这个希望唯识系的一个概要的简介，那我想我们这六堂课啊，涉及到很多名相，可能就内容来说，它跟我们过去谈部派佛教的时候啊，它同样有一定的难度。那我想大家，如果没有预习，那当然是蛮辛苦，有预习。也是不容易，包括就我个人来说，那么我想就这六堂课下来，希望大家透过一些，来看这个投影片，大家来温书，可能会对于唯识思想，尤其是大乘唯识思想，有一些名相上的熟悉。如此可能会有助于未来大家，自己去阅读导师的，社大乘论讲记，或者是，演培长老他的这个解深密经的讲记，那么乃至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自修瑜伽师地论，相信呢。透过一些，我们的一些，有限的理解，可能会有一点帮助啊，或者面临很多名相啊，可能常常会裹足不前啊，就很难再阅读下去。在这一方面呢，希望对大家或对我自己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想我们这六堂课有三堂课是跟大乘有关嘛，那么所以我就大乘的部分做一个复习啊，就简单的跟大家谈过。那么第二节是有关瑜伽行者对大乘佛法的见解，我们简要复习一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嘛哈，有关希望唯识系这个。那上次给大家纲要就是谈到无着世亲他的学派的源流跟他的学风，那么来自西别印，他的学风就是非常的思想非常的严密的。那另外第二个就是无着世亲所面对的时代思潮，第三个就是无着世亲的时代任务。那么时代任务大家浏览一下哈，他造论通经，导引佛法与正道，另外他成立菩萨戒。但是它建立在佛法的七众戒的基础上，这个是它的纲要。那么就内容，我只摘重要的哈。无着世亲的时代任务有三点，第一个，当然它主要是造论通经哈，导引佛法与正道。第一个就是他很用他们瑜伽行派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空，什么是有。建立三相， 三无自信啊。第二个就是，如果来会通当时整个，因为我们知道啊，唯识学派啊，它是重在论点。当时以无着世心所面临的这个时代啊，当以如来藏思想的经典的力量非常强，所以它势必要来会通。第三个就是用特殊的方法来解说易行道，或者是秘密达乘啊，这个是它的三个重要任务。那以下我只复习他怎么来定义空跟有。那么他建立的空跟有有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叫依实立假。这个依实立假在说一切有部也是一样的，不派佛教大部分啊都是以这个为基础。那这部分我们知道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有中空中跟有中的差别，是在于说有一个法，有这一类的法是空，另外一个法是不空的，所以它叫做他性空。那这跟如来藏是一样，也就是真常唯心跟希望唯识都是一法空一法不空，它的源头来自于阿含经的小空经所说的入真母堂空。那最重要就是认为你要在世间有任何法能够运作，它最重要它是有一个实在的法做基础，才能够出现假法，所以它叫依实立假。你说有一个法是空的，那有一个法就是有的，那有就是实有，那实有里面有一个是世俗有，有一个是圣意有啊，圣意有。那一般说来，依他起性就是世俗有，那么言成实性就是真实有。那这个空就是遍计所值了哈，就是空。所以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依实立假。那么佛法包括唯识学派，它最重要的当然是要透过我们的杂染识，透过依他起性、依他起相的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我们的经验都是杂染法，那要透过修行能够转染成净啊，转染成净。那这一部分，这个空所显性就是真如啦，就是后来叫正涅槃的那个空相。那他依照解深密经的讲法是说，依他起相是杂染法，言成实性是清净法。但是呢，我们要远离于杂染或清净法的种种执着，叫做离能取所起二空，这个都是偏离所执相哦。你对清净法跟杂染法的妄执，那都是偏离所执。假设恶无所得，那就是空性啊。这个是，瑜伽行派的特别的解释。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三相来修行啊。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再复习上个礼拜的啊。那就是瑜伽行派的学要，有一个纲要啊。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纲要二啊，纲目一。我们看纲目一来先来看，就瑜伽行派在佛法的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立大乘唯识学所依的经论。第三个，就是大乘唯识学它根源于阿含啊，所以叫唯识学探源。那么另外谈到唯识学，它的种子习气说，它整个的发展。从细心七四到八四，第五个是谈大乘唯识学的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第六个是尝试来解释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杂染的种子，一般说都是有漏的。那么依附在这个有漏的种子有一个叫无漏的种子，是属于法界所摄的，这是在分析阿赖耶识的特性。第七个是运作上，你要修行，已经从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七识跟三相的关系，怎么来运作来做修行，这是上次的纲目。那内容简要的是：第一个，瑜伽行派在佛法的立场，第一个它是通明三乘。因为他是叫三乘究竟呢，他们是谈三乘究竟。那么另外他对阿赖耶识 他分析他有漏无漏啊，建立阿赖耶识说是建立瑜伽唯识学的根本嘛。那么阿赖耶识有中间是有漏的，但是他依护着无漏的种子啊。那另外当然定义空跟有啦，那接下来是透过三相谈怎么修行啊，另外透过禅观他们要了解唯识所现。那不论如何他广明三乘，三乘究竟，但是因为他的缘起说确实是继承早期阿含佛法的经义，然后再加入大乘不共的瑜伽的唯识学，那这个是瑜伽行派啊，他站在原始佛教基础，尊重声闻乘这部分，他的力道啊是很强的哈。那么大乘唯识学是基承阿含的缘起说，从色他乘论啊的颂本里面就可以知道说，他是说缘起，也说缘起所生法相。这个说缘起就是讲阿赖耶识啊，缘起所生法相就是他的种子所变现的种种的，可以说是啊万法，一切万法。所以导师说瑜伽学者论义的特长它是很严密的哈，那主要是谈缘起跟缘所生法相。那谈到这个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缘起原则上是继承佛法的啦，因为一般的原始佛教阿含叫做持有故必有，持无故必无，就是说缘起，缘起所生法相，如果就阿含经来说就是十二缘起的内容，只是他们大乘唯识学就这两个的定义内容跟早期佛法是不同，可是原则上是继承佛法的。好，那么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说，瑜伽唯识学如果从文殊法门众圣义的大乘经来说，像维摩诘经啊，例如像这个经典文殊相关的经典，他们众圣义，这一点反而大乘唯识学更能够站在原始佛教的缘起的基础上来说的啊，这是他的贡献特色。那么很重要的唯识学是谈种子习气嘛，这个种子习气有时候就是谈业力啦，因为最重要就是要处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业力怎么运作的，我们的记忆怎么保持的，我们过去现在未来轮回是以什么为主体，所以这个有种子习气的出现。那么所以在大乘唯识学的一个脉络当中，首先在部派佛教就出现了细心相续，就是从一般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探究到说，我们昏沉的时候昏倒的时候到底还有发现一个潜维系的潜在的那个细心识细意识啊，这个在经部中就将这种潜能，就业的潜能啊，他只把它称为种子，然后跟维系识统一起来，那么种子就藏在细心识中。那这个是部派佛教就出现了这个端倪，接下来到了部派佛教的尾端末期，到了大乘成业论，我们世亲菩萨他就采取了经部里面的四部经部师的四派的一派，以经为量者提出了两类的心，一个叫集己心，那另外一个是六识叫做种种心。所以这个集己心俨然就是第七识。那因为这个限于篇幅的关系，这个以经为量者是大乘成业论里面的讲法，但是它引部派佛教的内涵。那同样的解生命经也讲说，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这个阿陀那是就是第七识，还不是第八识。所以这边就是从细心识，也就细意识，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没有叫第七识的名称，不敢说到这边就出现了不称为第七识的七识论。那到了色大乘论以及以后的瑜伽唯识学的一些论点，以色论为一个几律，他引阿毗达摩大乘经， 而成立了所谓有第八识，叫做一说是，就是第八识，以七转世相互为缘，互为因果。所以这个是谈到业力的，业力有时候也可以说是种子习气这种潜能啊。从部派佛教的系义师，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到大乘唯识学的七识论，乃至到完整的大乘唯识学的八识论，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过程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有人讲说导师反对阿赖耶识，导师只是把印度佛教的脉络提出来而已，怎么会说他反对呢？应该是说他还他个本来面目而已。那么大唯识大乘不共的缘起说，也就是说他虽然尊重原始佛教的业感缘起，可是业感缘起就这个啦，叫爱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业感缘起。他另外建立的一个分别自性缘起叫阿赖耶识，叫阿赖耶缘起，这个是不共于声闻乘的。那只是唯识大乘他自己的讲法，中观他具有业感缘起，那大乘唯识学就出现阿赖耶缘起，以后我们下一堂课开始谈的如来藏思想就出现了如来藏缘起。所以这个如来藏缘起或者阿赖耶识的缘起都是不共于声闻部派的，所以叫不共。那最重要的是谈分别自性缘起，跟阿含经所说不同，是依止于阿赖耶识诸法升起的，名为分别自性缘起。所以先谈这个纲领啊，是不共于声闻的。接下来简单复习一下阿赖耶识的特性啊，第八识阿赖耶识的特性。阿赖耶识呢，它的种子都是有漏的，因为阿赖耶识有含藏着无量无边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叫做希望为识吗？都是杂染有漏的，这是他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内在的种子是这样的。可是他有外挂，外挂了一个属于法界的，不属于阿赖耶识的，它不是杂染的，它是无漏的。这个种子是外挂在阿赖耶识上面的，外附的啊，是不相应的，不相应的。但是有机会他可以去改变有漏杂染的阿赖耶识，把它转染成净啊，透过这个。所以一个叫做所随依附依止性，就是一个所随依止性，就是一直跟着阿赖耶识跑的，那是有漏杂染的啦。但是所随依附，就依附就外挂的，外挂在阿赖耶识的有一个无漏种子。总之阿赖耶识的本质是希望有漏杂染的，但是它外挂着还充满了希望的，就是在外挂的一个法界所示的无漏种子。那我们上次有特别分析说，它的有漏种子是本有的。无漏种子分为两种，一个是本有跟心心，另外一个是无漏是心心的，就是四大乘论，这有两派讲法。所以这一部分我口头跟大家说明就好啊，底下简单会提一下这个本有心心的啊，它的。我们流转生死，我们以生俱来，只要你还没有得到出世间心，昨天开云法师提到了，我们从来不会梦见出世间心的。所以我们有生以来不由自主的这种实在感杂染，都是因为有这个原因。那至于这个无漏的部分的可能性，我们来看依附在阿赖耶识的无漏种子到底是本有跟心心，有两派讲法。如果从一下子地论的根本本地分，他说是本有跟心心合起来的啊，那当然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也是这样说的，叫本有心心合论。但是无着的摄大乘论就认为这个无漏是一定是心心的啊，我们知道是这样啊。不过导师我想就阿含或者说就中观来说，我想他是会比较更赞成是心心的啊，有因有缘的。那接下来你阿赖耶识变现成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透过这七识在运作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莫那。那么这个七识啊，就是眼所生法，眼以生法，就是我们生命的境界，我们生命的内涵。不管你谈阿含谈大乘，重点都还是在这七转世啊。 但是就阿唯识学里面，他的一熟是跟七转世是互为因果的，互相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他的缘起重在阿赖耶识，但是你要运作你的生命还是在转世七转世上面。那么这个七转世它的特性就是遍计所持，依他起缘成实，这是他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们再来看。所以这样的七转世就是它是属于唯识的，因为为阿赖耶所变现的，所以叫唯识，而且是唯识而无异，外面的境界绝对没有离开阿赖耶识，离开心以外的境界没有的，离开心以外的那种任何境界都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这一部分所有你看到的世界，那就是透过三相来了解啊，三智性、片计、依他、缘成。那么这三相就是唯识所现的。如果譬如说唯识就是希望唯识是起来的时候出现了相分跟见分，就是能够观察的主观的客观的，但这个相分虽然是客观的，可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客观，而是不离开这个事的相分能所、哦、其实在唯识学里面他很重视能所的，所以到后来的修行到最后叫能所双明、哦、能所双明。那这个是谈我们所认识我们要修行的世界，透过三相来三性来理解。那这个是修行的唯识观的跟定慧有关的三相。所以这边有提到说，这个我念一遍，我们一般的凡夫不了解唯识所现，以为心就心就是能见的，心外有境，这个叫见分相分。如果说这个你说有客观存在不属于心的，不属于事的那样的境界存在，那就是片计所执啦、哦、如正知见，如果能够正确知道你的能观察所观察的都是以希望为事为自信，不执着外境是有，那你就能够脱落片计所执的这样的空啊。所以说没有离心的境，也就没有离境的心，而这是唯识观呢、啊、而依他起是不起，这个叫境是并明，就是能所双明。那这样就证入唯识相，就是离能取所取而空呢 啊。所以唯识学说的法相，说法相，那就不能够离开唯识。你说唯识，那就离不开三相，这是他修行的原则。所以弥勒的一个辩中编的颂，就是谈修行，说唯所执依他言成实。唯所执就是你对境界，你有一种认为是心外有法的这种片计所执。分别是依他起，是透过分别见跟相的。假设能离开见跟相的执着，离开能起所起的执着，离开对于清净法杂染法的执着，那么你就能够二空，就证言成实。所以这样唯识学虽然是法相的，事实上它是跟修行有关的，跟色摩他跟毗婆舍那有关的唯识观。好，这个是复习上一堂的课程。那么上次也给大家一个注解，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了解声闻部派原始佛教以来，声闻是谈四谛啦。好、哦，佛法本不外乎转迷起悟嘛，辗转成境，辗转成境大部分都唯识学的讲法啊、哦。那么要转迷起悟，辗转成境就是如实知啊。眼智明觉，正见正观，眼智明觉般若，或者叫做现观，阿毗达摩就是现观啊，这个都是智慧的别名啊。那在声闻乘当中是以知速胜地为主，但大乘唯识学中就是以知三性为主。所以刚刚提到说七转世就是三相，就是三性啦、啊、 啊，这个可以说它一个风格修行的不同啊。那另外提醒大家，当你看到《白法明门论》，你就会了解100个法里面有94个法都是三界希望心行所法。我们是透过这个在修行的，这都是依他起相啊。至于100法里面没有半个是遍计所执相啊，这是空花水月的。另外有6个无为法是透过依他起性而依他起性，将来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通染净是2分，所以能够对依他起相当依他起性的万法中，不能够离开这万法来修行啊，不能够离开94个法来修行。世间一切的法不能离开94个法，这个94个法你能够知道它是依他起相，能够脱落对于杂染跟清净的执着，那就证入了6种无为法的言成实相。这是从《白法明门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依他起性跟三相唯识的关系啊。这个是简单跟大家复习一下，上两堂啊，上两堂啊，因为没有办法再复习了。下一堂课就谈正常唯心，不会再复习唯识了啊，不会再复习了。那我只能把握着有限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瑜伽行派学要的下篇啊，完结篇。那这个上完，大家如果有复习的人就喘一口气了啊。接下来可能在影像各方面就是没有这么多啊。好，这是刚刚的瑜伽行派学要有2节，第一节的纲要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纲要啊。第一个，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是获悉大乘的不共特色啊，这是第一个单元。第二个，唯识观呢，都是从瑜伽行者，瑜伽行者就是定慧修行者的修持经验而来的，就是透过定慧经验而来的啊。第三个，无著菩萨的异能辩说，特别是以阿赖耶识为中心。世亲菩萨的三能辩说，他把阿赖耶识跟所谓的摩拉识跟其他6识这3种近乎等同的，认为他们都是现行识，重视它的变现没有特别凸显阿赖耶识，不是说没有了，就是比例上比例上。第五点谈到，不管任何大乘唯识的学派，不管是异能辩说、三能辩说，或者护法论师以后他们的10个论师，不管你是哪一个学派的，都是以希望分别是为依止，这是共通性的，共通的，所以导师才说叫做希望唯识系啊。那第六个是谈瑜伽行派的转依说，他是怎么样说他的转染成净啊？他如何定义转依？如何转依？第七个，他的转世成智，他提到佛的三身是智的啊，这一部分事实上有一部分是通三乘的啊。但是正确的讲法，可能应该是叫做转运成智吧。可是到后来被称为转世成智啊，那是可以说是跟翻译者有关，或者说是跟后来的成唯识论有关啊。早期在色大乘论，它叫转五转运成智。那最后一个谈到依他起性，就阿赖耶识。我们说阿赖耶识也是依他起性呢，可是依他起性本身可以通染净，为什么阿赖耶识是杂染不通二分呢？导师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梳理疏解了帮我们解答。那注解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提到依他起性通二分说跟中观跟一切的关系啊，这简单会有一个注解。那我们来进来正式谈。万法唯识，或者叫三界唯心啊，三界唯心、万法唯心是获悉大乘的特色，不只是瑜伽行派，包括正常唯心，都是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跟他们的修定的修行有关啊，有关。那么，导师这边提到唯识唯心呢，经中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可是到了后来，像唯识三十论， 他们就会把心跟事做差别的对待。比如说他们把心意事，心就是第八识，意就是第七识，事就是六识，心意事，有时候他会这样分。而事实上一般说来，事跟心啊意啊事，在《安经》里面讲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那么但是在瑜伽唯识学，瑜伽行派基本上他比较不一定讲说是唯心，他们叫唯识学派。那么这一部分可以说从初级大乘经的说一切法皆空，后级大乘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可以说是可以作为初级大乘经跟后级大乘经的分野。我一个图表复习一下，初级大乘经、后级大乘经，当然它有经证啦，就是它出所谓的第一转是所谓的我们称为声闻的声闻的这个四谛法门，那第二转就是初级大乘空无相无缘一切法无自性空的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是或者说称为叫做不退转法门法轮啊。那这个是他们共同认为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主张的，不管是瑜伽行派或者是正常唯心，他们认为一切法皆空，是不究竟不了义的。他们认为空即所空，有其所有，一法空有一法不空的啊。但是中观呢，他说是自性空，空乃自性空，不是你透过观察分析而可得的，我们叫做分析空，对不对啊？辨析空、观空、自性空，那中观就自性空。所以这边叫做希望唯识系，跟未来我们要谈的真常唯心系，都是空即所空，有即所有，都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中观的就是性空唯明系啊，这是给大家复习一下，顺便谈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为什么会称为三界唯心呢？等一下我们来看，包括《般若三昧经》跟《解深密经》就透露了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去感受到是三界唯心，是一切唯心所造啊！好，那我们来看唯识思想从瑜伽者定慧修行而来，导师有谈到吗？瑜伽 Yoga 在佛法的定义就是要修比婆舍那跟色摩他才叫做修 Yoga。当然印度原来有外道，它也叫瑜伽，可是告佛教的瑜伽，那是一定是止观双修、定慧双修。他说无着菩萨仰推弥勒弘扬大乘，成为瑜伽行派，独到的理论就是唯心，也就是唯识，唯识是所表现。那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思想从大乘初期，就初期大乘经的念佛法门而来，尤其是般若三昧经啊。念佛是内心细念佛而得三昧，而得成就定了，成就定三摩地。著名的《般若三昧经》，般若三昧的梵文翻成中文叫现在十方一切佛全部站立在你的面前，那是你的体验定境的所缘境啊，所缘境，这是一种定境。那么念佛不再只是念佛的功德，这句话什么意思？早期阿含经的六念法门，念布施、念持戒、念升天，叫三福业。昨天开元法师有提到，念所谓的念佛、念法、念僧。早期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十德得十个德号嘛，是念佛的功德嘞。他不再只是念佛的功德，而进来叫观相念佛，透过修观、修定、念相，相好庄严的佛，看着佛，取相，变成四相，有没有？我们看看前进道就知道。那么念佛一般是先取佛相，意念不忘，然后闭起眼睛以后，你透过一定的专注，后来发现你眼睛已经不是真正用肉眼看佛了，可是透过定境，你在定中看到的佛像非常的清楚，是得 得到一种观相的三昧。那修行成就三昧，佛身明显，这样就能够跟修行者问答，就好像秘密大乘谈跟本尊问答，这可说是中阿含天经的大乘话啊。所以我来谈天经啊，天经我没有写经文呢、啊，看导师怎么描述天经啊，就是中阿含的天经，就修天经有。天经当中就有佛弟子们提到说，他在修定当中层层转进，能够看到跟天人起交通，了解天人的寿命跟他的业报。好，天经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讲。这是修光明想而造成的，我们说叫做觉悟一家啦。好，这本来是对治五盖的，离五欲五盖，修定要离五欲五盖，五盖昏沉掉举啊，就昏沉的是对治昏睡、昏沉睡眠的五盖之一。睡眠是暧昧的，昏睡中每每梦想颠倒，睡眠重的到了起身时刻还是昏睡不觉。所以有些人午睡你把他叫醒，那脾气大得很；有些人早上醒来，他要昏沉比较久的时间，那是你的习气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哦，午睡把他吵醒，他很生气的。啊，那是他的习气啊。但是如果你修光明想厉害的人，一般是不会这样的啊、哦。修光明想的多多休息，在睡眠中也是一片光明，容易醒。哎，昨天开云法师有提到，容易醒觉啊、哦，不失正念，不会乱梦颠倒，也会应时醒觉清醒啊、哦，起来精勤修行，叫做初夜后夜精勤修行，中夜休息嘛啊。哦，如觉悟瑜伽所说，在修定中如修光明想，能够依光明相明相而见天神的形色长了什么样子，跟天一起在聚会谈论，进而知道天的天神的姓名、他的苦乐、他吃什么东西以及他的寿命。很有意思，你如果去看天经啊，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修定啊，程度差的只知道他的形色啊，不知道其他的东西。你的修定越来越高，你知道的天神的状况越明了啊，就是天经有这个情况啊，有这个情况。那这个提到般若三昧经呢、啊，可以说是阿含经的天经的大乘化。大乘化是因为他是十方佛吗？他是看到佛的功德吗？哦，也是这样。好，唯心唯识的这个唯识的思想，是从 Yoga 定位修持的经验而来，他们叫精进禅师啊、哦、汉朝智罗家称所译的般若三昧经，修般若三昧，在三昧中见佛，就在定中见佛，以佛问答。那么自念意处色界无色处叫三界，意心所作叫做三界唯心所作，有没有？三界唯心是透过修般若三昧，我们知道《华严经》里面讲说，三界希望唯是一心做，本来他是谈缘起的，谈十二缘起，可是那也有定境的经验哈、哦，所以他会发现哦，原来心做佛，原来心在定中看到的佛，好、哦。然后这个心里面看到的佛，那佛是心所变现的，叫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有时候，哎，后来中国禅宗也是这样讲。那这一部分的自念，等一下我会分析了哈、啊，分析这个自念是出定以后。有时候啊，我们要看状况，导师有诠释，但经文也这样讲。你修般若波罗三昧经，在定中看到了佛跟你问答。等到你出定以后，再回头去观、回顾，刚刚那个境界原来是虚妄的，原来是定中的，也是圣解作意的，是假想观的。啊，那我们来看导师其他文字怎么分析。先把这个标题弄在这个地方：三界唯心是他的经验，定中的经验，啊，定中的经验。这个自念是他已经出定以后的观察。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讲。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念佛功德法身大乘是不离色身的。那 早期阿含经是若以音声见我，色相寻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是真阿含就有啦，而且是部派的立点就有啦。可是大乘他就不离开色身了，不，可是嘛，大乘是不离开色身，声闻就不行的啊。所以他讲说，不是声闻行者那样离色身而念佛的功德，十种功德哦。我们说我们要了解，这跟佛教的思想有关的，早期的修行风格跟后来是不一样的。早期的佛教，你既然不能够从佛像，因为没有佛像啊，不可以建筑佛像啊，不可以造像啊，所以他就没有那一种观相的修行方法，大家了解，这很有意思的。所以在印度的佛像出现考证考古当中，它出现的时代是可以说是离部派有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的，西元前后大概。所以在念佛三昧中，三昧是定境，能见佛与佛问答，这是瑜伽行者的修验，是佛法从原始佛教的天经，有没有？刚刚提到嘛，到了大乘佛法，就现在我们要讲的初级大乘到后期大乘，乃至到秘密大乘佛教跟本尊交谈，这样的在念佛三昧中发现你跟本尊问答，这是很自然的情形。只是说你要了解，你这是定境还是米巴神还是会啊？修行者从三昧起，看到没有？出定啊！所以说叫做对于定中的境界进一步观察，定中是刚刚。你在定境中所看到你跟佛问答，可是你出定以后你会做一个反省啊。这一部分当然这种出定观是跟南传一样，就出定了啊，出定好。我这边特别注明初级大乘经，因为我们谈般若三昧经，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是谈解深密经，那是后期大乘经啊。我这样分出定做观啊，出定做观，这个是我写的啊，初定做观。不过修行者从参昧起，三昧起，初定，这导师的原文啊，不是我加的啊，初定。对于定中境界进一步观察，如大智度论，大智论这是在诠释般若三昧经的啊，依经文，依经文就是依那个经文是大智度论的经文是引用般若经的。啊，般若经的，摩诃般若经的啊，从三昧起，做事念眼，就心里在想啊，观察，其实这个是透过色摩他，因为你刚出定，你用出定的仪式，那还是定哦，它还是属于定中做观哦，它是修所成慧，修所成慧。举个例子讲，比如说在座有人去修维印卡十日禅。他透过好几天的观阿那波那，认为你透过三五天，你能够得到相对于他们称之为比较接近味道地定的，他们也说明说他叫修所成慧。你扫描前身，昨天开云法师有讲嘛，你扫描前身的时候的基础是什么他？你是有什么他的？所以你从三昧起，你还是属于是定的于事，所以那个也叫做修所成慧。那个修所成慧，如果你做观是有机会证果的。那个时候你做念念是在修观呢、啊，扫描。那时候你会说，那里面你会说，哦，佛刚刚你在定中对不对？定中，佛从何来？我生意不去，他在反省。他在做 Vipassana， 另外一种大乘的 Vipassana 跟一般我们说的扫描前身不一样。但是你扫描前身是扫描什么？扫描身观念处，对不对？身念处嘛，你扫描前身有没有印？比如说你修有修葛印卡的人，我过去参加的时候，你如果透过扫描，你会发现你那骨头不在了，那粗重的不在了。出众的不在那色嘛，色身，那因为你是身观念处、受观念处、心观念处、法观念处，对不对？那大乘佛法有时候他很重视你那个心，重视那个法，对不对？那也是四念处之一啊，是大乘的修法，对不对？所以做事念言，他也是在修四念处哦， 念是现在的心嘛，这个念不是四念处吗？啊、哦，那么他回顾刚刚他的心，是他那个在定中的境界说，哦，他发现他跟看到了佛，他为什么看到佛？是因为他看了佛像嘛，佛像很清楚，定中他发现佛跟他对话，然后就知道说那个佛不是真正有佛来，是他心中所出现的影像，所以叫唯识学叫唯识所现，对不对？好，我身亦不去啊，即知便知，诸佛无所从来，我亦无所去，是什么？是心所变现。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讲太深，说啊，无来呀、啊，无去，说无来也无去啊，没有佛也没有去，先不谈到这么深，是只在回顾刚刚的境界说，没有真正的佛来啦，是我心想什么，它就出来了。啊、哦，我等一下我们会看《解深密经》的经文，互作四念，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啊、哦，这心所作，意、色、无色，对不对？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在意界中，我在定境色界中，比如说心呐、啊，心呐、啊，哈、哦，无色定嘛。哎，有时候我们讲说三界在一心中，当你在意界的心。你也可以是进入定境，是色界的心，你可以进入事无空处，变成无色界的心，都有可能嘛。所以叫做修定当中，从没有入定到进入定中，你都可以发现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啊，对不对？好，先谈分析它一个梗概。那么心不自知，意不自见，心不自知，意不自见。那么这个话是可以说是比较像般若所说的，就是它是无定向的。那当然唯识学里面讲说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家看课本有一个东西嘛，你如果仔细看，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无有一法可观一法，自心不能看自心，自己的指头不能观自己的指头啊，有这样的心不自知，意不自见，我们先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我刚分析大乘的这个观，跟我们平常做声闻的，不管你去修这个南传法，事实上它原理上是相通啊、哦，相通。因为你透过色身去观察它，你可以让色身的粗重感变成维系啦。这在天台智者。里面他们在观察指观、小指观，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那你实际上你去扫描也可以是这样啊。比如说你打坐，你那个腿弄在上面很痛，一段时间可能你观察破，就是它那个粗重没有了，这是会的。或者说老庄的打坐，发现跟他师父讲说，我头不见了，手不见了，那是未到地定的经验嘛？啊，未到地定的经验，那有这样的基础，当然你要修观。基本上最低的，我们说是未到地定啊，修观的，或者叫它不能叫做净分呐、啊、它应该叫做在南传可能比较接近叫刹那定，它也不叫未到地定，因为它的净分定一定接近初禅，有初禅的禅知，那这应该比较接近叫刹那定。如果我上次去请教那个不就普利比丘美国的，因为有一回我们在美国同一南若，因为他是印顺岛基金会。美国印度岛基金的董事长，有一次我们一起要去庄严寺，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那有一位那个刘友荣教授就开车，那他一边开车一边翻译，因为我的英文很菜，啊很菜。那因为他是南传上座嘛，啊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阿含经的英文本，有一部分是他写的，那就问他有关这个三摩地啊、色摩他定。就这一部分可能它比较倾向于像这种比较像说是刹那定，那刹那定基本上它也应该要算是最，应该是说最低的三摩地了，最低标准的三摩地。那我们来看，好，刚提到《出离大乘经》《般若三昧经》，因为《般若三昧经》的影响很大，到后来的我们看《解深密经》叫《后期大乘经》，他说诸 vipassana 啊，就是观呐。哎，看起来我们玄奘大师的翻译就很准确了，对不对？他就翻 Vipassana， 这个 samatha 哈啊，类似讲也是像 samatha。那么所行影像，彼以此心当言无异哈。当然，你这个止跟观呐、啊，心呐、啊，你不能说它有什么差别啦。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就是为是所现，为是所缘，为是所现。也就是说，你那个定境是这样的：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刚刚讲的那个心不自见的哈，那等一下，导师有做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的相对的诠释，我有做注解了哈。但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也就是说，那个佛无所从来，无所去。可是为什么佛来？那是由你心所现的，所现的。好，这个是一个无有少法，能见少法。谈到 vipassana 跟 samadhi 就跟定慧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先留下一个印象，放在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是所缘、唯是所现跟定慧的关系。现在要证明唯是思想的唯是所现是跟定慧有关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是心所现。我们先留下印象，等一下看导师做相对的解释。另外第二个，我们注解会是注第一个。若诸有情自性而住，其实住性而住是为什么叫自性而住呢？因为我们一切有情的运作都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叫名言心喜种子，它都有自性的呢。假必依实，哎，它的自性是依实立假的。你变现的一切山河大地啊，有色有心，都是有这个自性的，叫分别自性缘起。啊，颜色等心所缘景象啊，这不管了。他这个诸依夫由颠倒觉，我们凡夫不能够了解一切我们生命所看到的六根所看到的境界，都是没有离心的外境。你不能了解，你遍计所值，所以你不能如实了解说一切外境为是事所现啊。啊，那我们先来看导师对这个的讲法的可能，这是我的理解了哈。我们来看《唯识学探源》里面，导师有一段跟这一段话有关的诠释，我们来看，但是它也跟这个有关呢。我们来看哈，经说凡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并没有一种所谓客观独立存在的本质，离心以外的。当我们的心是现前的时候，心上必现起一种境界相。心是现前，佛现前呢？佛跟你对答，因为有了错误的认识与执着，觉得它是离心存在的外境，对不对？实际上，那所认识的境界，只是自心现起的影子，包括佛来啊，佛你对答，唯是自心所现，所以叫做唯是所现，所以才叫唯是所现。心事是一样的东西嘛，所以唯识思想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是在能知所知的关系上探发出来。你看，能知所知叫做见分、相分，对不对？这是考虑能知所知，要了解说你所认识的到底对不对，而来谈修行的。所以这个叫做即心所现的唯识。就是从《解深密经》那一段话"唯识所现"来看，好，这个是提到说一般的凡夫不晓得是离心外境是子虚乌有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第二个，自心分别自心，见于《解深密经》，但是在另外一种翻译本的，我们所看到《解深密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另外菩提留支翻译的《深密解脱经》也同样说弥勒。彼处无有一法能观一法，彼心生时如是现见，就是无有一法，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同样的诠释了，啊，同样的诠释。那么，玄奘大师翻译的《解深密经》，就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呢，的分别瑜伽品，那是分别瑜伽品的经文，我们刚刚看到的，说得更明白啊。导师接下来诠释了，境从心生，心分别境，能。所实是分别自心，就是希望三界心心所法了。似乎是自心有所取，有所见，就是能见分、相分了。其实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啊。曾达在谈这个了吗？所以说，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其实那是变现的， 变现，虚妄为是嘛，对吧？自心分别自心，实是自心现分别时，即有所分别于自心中现。也就是说，当你在定境当中，因为你刚刚的所缘境，你的所缘境出现在印在你的心中，透过定中显现佛像，乃至佛跟你问答，那个都是自心现分别。哎，难道你去观佛像不是去分别它吗？你把它观相取向的很强烈啊，即有所分别自心现，佛像很清楚的出现。听说观这个佛像可以看到佛的衣服的皱纹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定中哈。但常人不觉分别自心，总以为是分别外境，是实有外境的啊。好，那这个我们大概了解它的经文的意思啊。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回去复习了哈。好，解深密经所说的唯识所现，也是在说明三摩地的境界，就是他的定中，如果照波多三昧经说，他出定以后，他会去发现嘛？哦，原来是唯识所现，原来是三界是心作，那是虚幻的，叫做有想则疑痴，无想则涅槃呢。哦，波多三昧是这样讲啊、哦。然后说到一般人心所行影像也是唯识的，这个是定中。然后接下来谈说，一般人如果没有修定，怎么证明唯识所现呢？等一下会提到。那么这个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唯识所现，跟初级大乘经，这是后级大乘经哈，这是后级大乘经。其实初级也罢，后级也罢，修定是共外道法呢，是共法，定共道。这以般若三昧经所说的，从知道佛是自心作，再说三界为心，或者说万法为识，那么讲艺术是相同的，唯识所现的思想是这样来的，不是凭空出来的，是瑜伽者定慧修习而来。当然它是修定哦，接下来还有慧的部分啊，比巴散啊，慧的部分。所以又如《四大乘论本》说，诸瑜伽师就定慧师，对一个所言的境，佛像也罢，圣解种种不同，就是说。圣解是说他对于他所观的佛像非常深刻了，非常有力道了，不动了，要圣解，种种所见皆得成。昨天好，开讲有提到说，信尽念定慧的信，信是善法，圣解是通的哦，通善恶哈。圣解空性是善的，圣解恶那当然是恶的哈，圣解。就是我对于要做坏事的心很坚定，也叫圣解了哈。种种所见皆得成，哦，叫做心想事成哎。心想事成，就修定者来说比较容易的，散乱心的人比较难。所以为什么修定的，我们读成佛之道，依照瑜伽师地论，叫做堪能性很强。堪能性，那就是因为圣解力的关系，所以种种所见皆得成，就是他定中要看什么就看什么啦，心就变现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本尊成就啊，哇，看起来的不得了，但是也有很多后遗症啊，是不是求财也成？不知道啊。那次我一个朋友，不是学佛的朋友，问我说：“你们佛教的那个仁波切如何如何？”但是他这就是你们佛教嘛。所以都会有影响的哈，故知所取唯有是，这是一种定境的堪能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哈根深蒂固了。所以印老才说啊，修定如果没有慧，如果没有闻思，你如果没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要修所成慧啊，就真的有可能是导师所说的美丽而险恶的企图，拉不回来，因为他生命的境界认为就是真的是这样啊，啊就回不了头了。所以总之啊，唯识思想是从定慧经验而来的。阿毗达摩大乘经主要谈到唯识的理由，也是最主要是谈禅观的经验，而且是集体共同的经验，所有西别印的瑜伽师共同的经验，那才有力量嘛。那个东西叫做，昨天开云老师讲说，当年西别印的瑜伽师们的活的传承。那现在 现在我是这样想了哈，我这样想。那我们今天上这个课做什么？谈理论吗？啊，我想不宜做如是观。我记得我去参加，昨天国印卡那洪老师有来，啊，有一个他是后来升为主七老师，啊，禅师的老师坐在中间这边，洪老师。那么我记得我去参加国印卡实施禅的时候，我曾经对于他的开示里面翻译成中文的部分，国印卡的部分，我依稀感受到格印卡的开示里面对于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的不是那么重视，我有所质疑啦。小参的时候我表示抗议了，抗议啊，抗议啊！我是把我心里面讲出来。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诠释啊，诠释。那我想，所谓活的传承，就好像说，有人问导师说，那修定，那你可以去参加禅师吗？但是你如果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经验，你去修修所成慧反而是半而功倍了，就是说它是一个前修课程。那为什么不然？为什么开始的时候那个禅师有时候会跟你长期开示呢？其实那也是一种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那我也曾经跟有一位做过助理老师的屏东的一位以前一个台大成一社的社长，他曾经参加过奥修的 camp， 奥修大家知道吗？那么他曾经见过一个女众的修四无量心的啊，昨天谈了四无量心的一位瑜伽师。那我讲这个瑜伽师就不一定是佛教瑜伽师了，他修慈心观，或者说求慈悲喜舍的定力很强。我这位朋友，他是自费很贵耶，然后跑去普纳，印度的普纳，我如果没有记得的话，是应该是普纳欧修的 camp， 它里面有冷气设备的，很贵，连按摩都很贵的，收费的。那么他在那个看到这个修四无量心的这个禅观行者，我讲是定了，定了不是慧哈，就是三摩地的行者。他在面前，他感受他的慈悲好强，强到他觉得说，他看到他就觉得好像他的身体要融入到地底下去的，就是感染到人了啦。就是那其实那是一种力道啊，磁场一样。但是他后来他说啊，他说，可是后来他再也不信这一套，原因是因为那个人呐、啊，是。搞那个男女关系很厉害的因为奥修有一种叫做塔纳尼尼的那种金图利的瑜伽，因为只是像印度心理派，他们认为这个是没关系的，那跟猴瓦不一样，所以他就看不起他。好，他就提到说他去帮忙古印卡实日禅做助理老师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完全没有佛法基础的人去参加古印卡实日禅，回去问他说什么叫正见，他是讲不出来的。要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如果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就得去修古印卡实日禅。所以我上次为什么去修完以后回来，我想做一个心得报告，就是说谈到闻思修慧跟古印卡实日禅的关系。我试图要去诠释说他的修行的次第是怎么样，因为有助于你去给他做一个原则系统性的，那将来你自己回来知道你去做什么。我举个例子讲，我内人猴瓦基础非常薄弱嘛，那他以前就冲过去学十日禅的，什么都没带。那你回来你他也有经验啊，他也有他的经验啊，但是你要谈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是谈不出来的。什么是佛法的正知见？谈不出来。那这个就是他有他的，我们说叫做为什么叫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我想我有这样一个先谈这个感触了。那我们休息10分钟啊。好，有关这个唯识思想。从瑜伽定慧修行者的修持的经验而来，而 等于是说，正成他们所谓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有时候你会去想说，为什么后期大圣？为什么后期大圣他会说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同样修定的经验，出离大圣经的波折三昧也有啊。那为什么出离大圣他们不会出现这样的主张呢？那么，如果从应顺导师他晚年在华语集的，应该是第三册有一本小，以前有出版小册子，叫做《唯心修心秘密册》啊。这里面过去我在整理导师的禅观的部分呢、等于是说，早期原始佛教谈一直是重视在圣解观，在圣义观，也就是真实观，也就是如实知。就好像说，我们昨天开云法师讲说，我们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本来四无量心是印度的过去原来的传统的很高的人与人之间的德行，它还是属于世间法。可是佛陀出现以后，他把四无量心，他跟这个所谓的四念处，尤其是跟七觉知，叫心以记持，就是说，你在修慈悲喜舍的时候，你是跟七觉知并在一起修行的，所以它自然它不会滑落于只是在修定当中，它一定是跟七觉知，一定是到最后通向于叫做一眼离一灭，一无异，一眼离一无一灭相已舍嘛，它一定是这样，也就是它一定是到后来的舍觉知嘛。有没有念觉知、择法觉知，类似这样七觉知，所以他不会出现这种主张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这一部分，如果你就是停留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没有超越到比帕舍那，那可能就是停留在定境中。那这个浓度啊，整个定慧的偏颇，在原始佛教。那当然没有问题的。到初级大乘也还是以真实观为主的，到后级大乘就慢慢的滑向了假想观、圣解观，也就定比较强，慧比较弱。到了秘密大乘佛教，那力道又更强了，力道又更强。好，那么这个禅观的经验，我们刚刚提到说，当你的瑜伽行派在印度的发展当中，当然大部分的祖师们都是有定慧的经验。可是你在推动瑜伽行派的思想的时候，你一定会面临跟外道辩论，或者跟要传播这种瑜伽行派的思想给一般人。一般人不一定有定慧经验嘛，所以他要提出他的理论依据啊，譬如说，如何使一般人来信受唯识所限呢？那么，在初级大乘经的波折三昧经就有过譬喻了，说你做梦，做梦是谁在做梦？梦境是某人在做梦的嘛？那么我自己白天的经验在做梦里面出现，那也是梦中所现吗？梦中所现，等你醒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它是真的？你一定知道那是梦幻泡影的东西呀、那一定是离开了梦以后才知道梦是假的嘛，是不是？我们说初定以后做观，好。那么我们人如果看到自己的影像，是因为有一个桶子装了麻油、装了水晶、装了净水，或者在面对明镜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影像，他用这种譬喻来说明，叫做三界唯心所现。波陀三昧经就这样做这个譬喻了，譬喻就是假的啦。有没有？我们说种子是譬喻嘛，是不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种子说是譬喻说呢， 好，那么《解深密经》也说明镜玉，那这个你们课本上有看到的有一些错字哈，你们就自己改了哈，再改。那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讲说，菩萨成就四法，能随误入一切无余，那是说过禅观，这是禅观的经验。但是定慧经验以外，波罗三昧经就已经提到一般人的照镜子、水中看自己的影像跟做梦来譬喻了。那么另外唯识学就挤了说，不同的众生看到水，如果是人看到水就是水嘛，如果鱼看到水就像枯宅，鬼看到水就是看到火，天看到水就如七宝庄严。不同类的有情众生，他所看到的是彼此相违，就是不一样，可见是唯识自心的变现，他是透过这样来证明啊，好，这种证明。所以他是除了定位以外，他试图透过这个经啊，要来说明即使一般人你也能够知道是唯识所现。好，那后来的世亲菩萨造了唯识二十论，就是二十个颂啊，破斥外境实有啊，这也是他的为了成立他的主张啊，就好像早期写《义不中人论》啊，大家有各自的主张，评破别人。好，最后反省与总结哈，《解深密经》以《般若三昧经》，我刚已经提到一个概要了，以定心，这个叫色摩他或叫三摩地的境界为唯心或唯识的修德。三昧的观行，三昧就是定境哦。这边讲的不是大乘的那个叫三昧经的三昧，这里面的三昧就是三摩地，就是定了啊。都是圣解作用假想观，假想观不是 vipassana 的啦，它不是圣意的观慧。好，所以如般若三昧经早期就提醒我们说，心起想则痴，就是唯识所现的那个啦。看到佛来找你对话的，你如果停留在那里，那就是美丽而险恶的歧途。你看到佛跟你摸头，你有时候念佛他发现有香味，这都是痴啊，都是有相的啊。无想是无相的，是泥环，就是涅槃。依于细念，细念是讲波罗三昧是细念佛，而体验到佛在定中出现你面前跟你对话的观想，不离一痴，也就不得涅槃。如依此进而通达无想，就空无所得，才能无想念而解脱了。这个叫圣解作意，这个叫圣意真实观。这样的唯心后唯识，心事是虚妄的，也瑜伽行派正是依虚妄的心心说法，根本是阿赖耶识为依止成立一切唯识的流转与幻灭，是从修定的修验而来，没有错吧？从初级大乘经跟后级大乘经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过瑜伽行派进而做充分的论究，不免过分理论化了，一分说、两分说、三分说、四分说，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有没有很多嘛？理论不免过分理论化啊！这导师的，我把它称为反省与总结，因为你要分什么叫定，什么叫慧啊。那另外，导师早年的著作也有类似用文言文写的，类似这样的话了。所以导师很年轻，他说来真的是。素质得本啊，这早期导师在印度之佛教跟后来的文字这边讲的话，他说如解深密经的我说是所言唯是所现这些哈、啊，或者瑜伽是一物，就是观察一样东西而能够啊产生定境，凡既以正是唯是者多是悉，就是多出于瑜伽者自己定的经验啊，这边是定的经验。然而至无着以后从禅出教，就是为了把他的学说广布于大家，就演为名相分别之舍，一反 瑜伽者给予止观体验之丰盈，这是改变嘛？啊、哦，改变。另外，后来又讲，想瑜伽为识者，出自优感，就是定慧修行，本重于止观内证。但是自从从禅出教以后，渐成名相之学啊。所以导师早年跟晚年，晚年是用白话文写的啦，啊，同样的啊，都已经告诉我们，警告我们。就老师导师在佛法概论，哎，在那个佛法的救世观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美丽而险恶的歧途，然后旁边一个副标题，从静坐的身体自动弹起，身体会自己动，就外丹功有没有，身体会自己动，导师是分析他的原理，哎，过去的祖师没有人这样分析过的啦，我是建议后光老师说把它弄成一个小册子发给，就是流通啦，流通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身体动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样子。上次我去参加国运考试，那还有一个人动得不得了啊，那大家都挡他不住啊。有人去看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够停下来。有时候说怕搞滚了，打火钳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大乘唯识学，这边这有点理论了，我觉得可以讲快一点。刚刚讲那个。唯识所现的初一大乘的禅观、圣解观呢，或者说是真实观、假想观或者生意观，那个就是很重要啊。唯识学中的两种能辨说，导师说，我认为无着世亲学本身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假如例如色大乘论等着重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一切依阿赖耶识而变现，就是一能变，就是集中在阿赖耶识上。那成为四论等，事实上他也有参考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呢，着重于现行阿赖耶识，就是说阿赖耶识也是一种现行，莫那识也是一种现行，六识也是一种现行，着重于现行式的叫做三种变现，叫三能变啊、哦。那各有优点呢，各有优点啊。哦，唯识学中着重于阿赖耶识的发展成一能辩说，着重于色之种子阿赖耶识现行，就是起现行，那么就是本于瑜伽师地论的色觉者分开展为三能辩说。那玄奘大师所说的就是三能辩说了，三能辩。大家如果看唯识三十颂，我们等一下会引经文给大家看论文。好，一能辩说，我刚开宗明义谈两大能辩说嘛，现在回头来看大哥无著菩萨的一能辩说。无著菩萨参考的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一阿毗达摩大乘经，照了色大乘论，世亲为色论做解释，对于唯识现、唯识所现及误入唯识性，唯识性就是言成实性，误入言成实性有更明确的建立。这是着重于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代表无着一能辩的唯识学。这个经呢，阿毗达摩大乘经说，阿赖耶识以七转识，七转识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眼耳鼻舌身意跟摩那，跟阿赖耶识就是前面七个七转识，他心喜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互为因缘。所以色大乘论是以含色得有漏种习的种子阿赖耶识为本，从种子起现行，那一切从阿赖耶生，就是着重在阿赖耶的自性缘起，叫做分别自性缘起，这叫一能辩说。 好，那么梁朝真谛大师译出的色大乘论四论所传的唯识说被称为一能辩说，如无着的色大乘论都是以阿赖耶识种子升起，一切一切都是事，他把任何的山河大地、有情世界、无情世界都当成是事的一分。所以你给他看生，他也加一个事，是眼耳等五根，本来他不是色法吗，他也把这个眼等的五色根叫五色根事，加一个事就不能够离开事了，山河大地也不是，也不能离开事，就是事所变现，扩紧了唯识所现，扩紧了三相即是事，有没有？依他起，言成实，片计所持， 那都是跟希望为是的。所以生是是讲五色根加一个是，生者是是指污染意，这个是摩那，对不对？受者是无间灭意，这是第六意识的意识啊，这个是第七识。这三识是内六六六内界，彼所受是色等六外界。哎呦，它也是识啊，它也是识，所以一切都是识，十一种识啊。事实上，有些是色法，有些是心法，有些是气世间的法，有些是正报，有些是依报。不管你是正报、依报，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所以叫因能变说。啊，其他就是包括时间呢，啊，气世间都是识哦，连时间也变成识，所以它叫做一切皆是识。那但是都是阿赖耶识为中心，所以叫一能变。啊，一能变，一阿赖耶识总则现以的见以相，见以相就是能所，还有叫做种子起现行的互为缘起的关系啊，互为关系。一色大乘论，缘起是色持种子，阿赖耶识缘所生法是转世七转世，但是阿赖耶识本身他不会自己讲说有见有相哦，就是能所他是用这七转世去运作的。七转世运作，他没有摄入见相跟见分跟相分之中，他没有摄入，所以他等于是一个统帅的地位，叫一能变，所以才说一切为是，就一能变，有两个层次，一个一阿赖耶识现起一切法，一切都以是为性哦，为是多名为是哦，所以列别为十一种是，这是以缘起的因果来说的。那这底下我们就不诠释了，先掌握这个一能变啊，一能变。好，一阿赖耶识种子而现起的见以相，要使人信解为是，主要还是在能所。你不能不离开根进识的世界嘛，啊，认识的世界嘛。所以在无着的大乘庄严经里提到自界与恶光，自界就是阿赖耶识啦，啊，自界阿赖耶识。的智种子，恶光就是能取所取，其实这是名相啊，光就是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从能取所取当中不离开依他起相，但是回头回来还看他是阿赖耶识所变现，这就是一能变说，一能变说，好，我们大概有一个把握就好了。那这个我想我也不做多做说明啊，因为我只是让这个 PowerPoint 比较完整一点。等于是说，大概课本里面有的，我把它归纳到，你如果要拿资料的时候，知道是这个样子哈。这个等于是二相与三观的一个诠释啦。一切依种子事而显现，成为一转变的为识啊，这个是无着论的特色。啊，看三能变啊，三能变，世亲菩萨依照一家是地论本地分哦，啊，然后那。另外就是传为瑜伽造的色劫则昏，啊，事实上有一部分的色劫则昏是无著菩萨做的啊，但是色劫则昏里面引用了全部的解释密经，啊，一经说，阿赖耶识执持种子，阿赖耶识希望现行是，见分相分为唯识现，所以都是现行，啊，这个是三能变的。三能变，那这个我讲这个东西是提到说，这个是唯识啊，玄奘大师的唯识学是以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论为始，那唯识三十论就很明确的解释三能变了。我们来看底下的表，我们先看时代，从时代的比较早到晚，我先来谈原文。这个是这个三能变说是源自于瑜伽师论的色觉之分。瑜伽是地论里面讲说有四种业，了别气，了别依，这个叫气世间，这个正报的，这个是依报的，这个是莫那的，这个是六世的，啊，了别我，所以这边提到，为了成立阿赖耶，提出的四类了别， 这不是一世所能了的，这不是一个阿赖耶识就能够处理这个所谓的一切的万山河大地万事万物了，一定要透过多事聚起，多事就是变成三大类的事去变现现行嘛。所以这个前面两个是阿赖耶识所掌管的气世间正报依报，那这个是这是第八世，这个是第七世末二世，它是了别的，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横水转的。第四个是了别境，就是六根触对外境的。所以说了别气了别一是属于阿赖耶识的了别作用，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也是扮演其中了别之一啦，没有独立出来的、哦、并行的叫三能变，就是并行。第一个能变叫阿赖耶变现，那另外这个叫末那变现，这个叫了尽变现啊，所以才叫做变是义，有情我即了。啊，这个变是义，这个义啊，就是气世间呢、啊，气世间这个义就是境界，气世间这个、有情就是正报，这个是依报，这个是依报，我就是末那，了就是了别。这是辩中辩论的原文，跟瑜伽师摄氏分同样在谈三能辩说，才讲出处了。你无所不善，在建立他的三能辩，你要找出处啊！啊，那么瑜伽师这边也可以让你找到一能辩说，也可以找到三能辩说的依据了啊。好，这个是他后来的唯识三十论，就是唯识三十颂。里面的原文叫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一比四所变，是能变为三。哎，这个是论文的依据啦，啊，这个在我们书里面没有哈、啊。那么我们从大正藏可以看出来，为一说失良了别，出阿赖耶一说一切种，次就第一能变嘛，一说变；二第二能变叫莫那变。思量为性相，三六种了尽，所以归纳这样子了。三能变叫做一说能变，一说叫一说是，又叫阿赖耶识，对不对？阿赖耶识转变，就是阿赖耶变，阿赖耶识的现行啊，啊，种子起现行那个现行，就表示说我们的生命的境界。思量能变，这个思量常常思量什么？我啦。我莫那转变了尽，就前六识转变，这叫三能变。没有特别凸显一说能变，特别凸显一说能变的，那就是一能变说，这叫三能变说啊。这是唯识三十颂。那么我们的书，我们这边的那个世界和谐民族异丛，有一本书日本人写的。那就是专门在解释唯识三十颂的，大家可以借啦，可以借去看。我觉得他写的不错，那个作者叫做井上玄真啊，井上玄真啊，大家可以去找。那么杨白衣教授的唯识读本，应该是有根据这个写啦啊。好，世亲菩萨的三能辩说啊，现在是9点钟吗？是哈、哦，好，就好。阿赖耶识既称为是，当然有它的了别所缘作用。事实上，他在提到，因为基本上一能辩说，他不会特别说去凸显他的了别所缘的，啊，只是深浅维系的存在，不是一般人所解了。那么，他既然有了别所缘，就会纳入了一种能辩的内容啊。那这里面。主要是在说明解析解生命经里面的经文里面透露了阿赖耶识有了别的功能，所以应该这样讲，世亲菩萨们他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一部分的色劫则分，还有解生命经的这个经文，要来证成阿赖耶识有了别的产生阿赖耶变现现行的功能，所以他引解生命经的一段经文说：一切种子心是，它有两个执受，它就有了别，有执受。一个就是说，它会执摄色根， 己所依啊，也就是说，他直持根生啊，他直持根生。我们说叫做什么？我们叫做以前叫做细心持种啊，好，就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他有很多种子啊，叫名言心喜种子。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报告啊，它有两个。那么《解深密经》没有特别像刚刚的，唯识三十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的本地文提到说，它不是有一个说，它有一个是直取那个气世间，跟有情正报、无情正报，对不对？这是阿赖师的责任嘛。但是他这边只提到他如何建立有情正报的内容，这个是有情正报，他在描述他执持的正报的内涵嘛。事实上他是说他没有提到气世间，重点是他特别是以有情为主这样子，因为他谈整个生死流转的内涵，没有特别提到气世间，但是根本的精神它是跟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是相应的，主要是要证成它有了别所缘的作用，一找到经证，但是也找到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论证，证成它的三能辩说。好，阿赖耶识的直说了别中有种子，可说这是着重于赖也现行的。阿赖耶与前期是同样是现行式。对呀、阿赖耶识是阿赖耶变现啊，前七识的地基识是莫那变现啊，前六识是了尽变现啊，所以三个都是现行识。也就是阿赖耶跟七转识一样，都有他的自性，以及他之所依，以及他所言的境界，以及他的心所相应，好、以及他的造作的内容。那么世亲所造的唯识三十颂，正是依据解深密经刚刚不是提到那段经文吗？以及一切世间色界之分跟变中变，变中变不是有一个变四义吗？我吗？了吗？啊，这个都是继承弥勒唯识说，所以他们一能变说也罢，三能变说也罢，都是会去找到了他的依据，是不是啊？好，这个是提到三能变说他们的差别啊，那就是他们两位兄弟的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两派，两派有没有？这边有两派啊，两系就两派啊，但是共同都是以希望为是为依据的。这是即使两派，可是都是以希望分别是为依止的。其实这是对的啊。众生无始以来都是在杂染生死流转中，从没有梦见过般若涅槃的，对不对？好，大乘不共的唯识说，虽然有不同的派别，然而一希望分别是为一止是共同一致的。希望分别的根本是阿赖耶识是妄识有漏的，它一定是我们常常提到说阿赖耶识有种子，种子有六意啊，六种意识，对不对？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是一定是无常变灭生灭的嘛，刹那刹那生灭的，阿陀那是圣生系，一切种子如瀑流。阿陀那是跟一切种子两个是不一不异的，有如瀑流。瀑流什么意思？永远都是叫做心心非故啊。我们说那个水流是心心非故的，一定是不能违背诸行无常的法则。他尊重原始佛教，他不会违背这个铁律啊，铁律。色痴的种子也是刹那生灭的，阿陀那识就是种子识啊，一切种子就是现行识啊，就叫做瀑流那样的横转。那么以希望分别色痴种子为一，依此而现起一切，维系为种为种现啊，维持现，那是缘起的从因生果，从第八识。生地其实复为因果的，是尽不离事，尽依事起，一切为事的啊。所以导师说，虽然有这两系，都是以虚妄的、有漏的、杂染的分别是为一止的，所以我才说叫虚妄唯识论。好，这是 导师说他为什么建立了虚妄为是系的其中一个理由。再看第二个，导师跟莫如法师在辩论，莫如法师专门研究为是的，辩论说莫如法师说你取名叫虚妄为是，他觉得他不是很认同。那导师的说明简单这样讲，这是在无证之辩里面的话。为是大家都同意，意思说莫如学长啊，他称他莫如学长，莫如学长你同意用为是，但是就不同意用虚妄啊。那导师就来说明一下，为是大家都同意，不需要多说。他是因为跟他是写信问答的啦，啊，这是弥勒无着世亲以来的大流，瑜伽行派嘛，何以立名虚妄？这并非抹煞法相为是，也许他认为法相为是比较好。导师是重特色的特色，但是这个虚妄是唯识学的通义。导师说，他说我不是特别讲安慧啦，讲某某祖师的，我是讲所有祖师们提倡唯识学的大师们共同认为，他们都共通主张认为他是虚妄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阿赖耶识是有漏的、生灭的、杂染虚妄的，但不一定是妄执。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阿赖耶识是什么？无护无忌。无护无忌，什么叫无护无忌？就是说你不能说它是善法恶法，你不能归纳它，归纳它。什么叫无护无忌？无护是说那个护是说障碍解脱法。假设阿赖耶识是有护无忌，那完了。有护就是说它会障碍解脱法，它的无护就是它不会障碍解脱法啊。所以说不一定是妄执的啊，不一定是妄执的。那玄奘所传的护法为是也都是这样，他们共同认为都是虚妄的，着重于虚妄的依他起心，这岂不是为是中的通义吗？然后他又讲说，大家所欣赏的玄奘大师的成为是论、摄大师论，不也都是这样吗？啊，导致是在证成哦，他取名叫做大乘三系的虚妄为是是有根有据的哈，有根有据。好。再来看大乘唯识学是重正常道的，哇，谈到这边呢，我就想到导师晚年在这个七里七七人间佛教引了好像学佛三要里面有一段文章，他说啊，中观以一切啊都是比较提倡菩萨正常道的，认为是要多生生生常行，多生以来常行菩萨道，也就是多生以来你要不都透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够成就佛道的，跟真常唯心不太一样啊，这是我讲的啊，这是我讲的。为什么？未来大家去看真常唯心就知道了，因为它是本具佛心啊。中观就不要讲了，中观哦，它是很重视修行的嘛，一点东西都不让你拿，嚯，很贫穷啊，还没有保障，保障就是播种啊，就是没有那种珍珠保障。那么为什么导师特别去用这大乘论讲义做讲记呢？因为他主张正法多闻心行，所以大乘的唯识学重视正常道，就是不搞那种方便呢、啊，你就好好给我从头努力，叫做闻思修啦。所以以下是第二论才说叫做所谓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这样子。好，这个是我提到说他这个正常道世世常行菩萨道是中观以一切的共义，是导师的讲法。那他没有讲说是真常唯心的共义啊，即生成佛诶，当生成佛诶，他怎么会希望世世常行菩萨道，对吗？不一样吧。好好，中观一家行派以众生生死四为出发点，认为众生都是杂染虚妄的，你不要以为你拥有摩尼宝珠啊，你一生都是杂染的，你唯一的机会就是正法心喜，正闻多闻心喜。好，佛法，这个佛法大家知道挂起来就专有名词了，原始佛教跟不派佛教他们修三十七套品的都是那样的尊重缘起跟缘所生法， 也就是他们特别的尊重，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特别非常的尊重这个十二缘起。那么我们瑜伽行派也立两种缘起，一个叫做爱灰爱缘起，也就是这个，另外建立一个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以此以两种缘起，瑜伽行派除了尊重早期的爱灰爱缘起以外，还说了阿赖耶缘起，以此来说迷妄而生死，转迷染而清净解脱。依缘起的流转成立一切，多少保持了佛法的特色，对不对？这个佛法又是专有名词。也因为如此，重于正常套的多闻心习如理思维，这个叫四依流支嘛，对不对？清净三智是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次法相，那不是依流支吗？也是般若所谓的初级大乘经般若经的十法行的内容，也是文思修正啊。所以发展流行于后期大乘时代，倾向唯心论，像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难道不是吗？但是没有落入了偏离信仰真相的神秘的佛教，尤其是当时他也出现了秘密大乘佛教，谈到无上双修，他不是用所谓的四种意趣来说明吗？对不对？他们也滑向于他，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啊，瑜伽行派伟大的地方，伟大的地方，也是无着世亲菩萨伟大的地方。好，这边导师之前有提下一个小小的小结啊，回过头来说，瑜伽行派如何来说杂染的依他起性，如何通二分，能够转四层次。转移啊，这专有转移是专有名词，只有唯识学才有的专有名词。转杂染为清净，好，佛法主要是为了转迷起悟，转杂染为清净。瑜伽行派因此提出了"转一词，这是他们的专有名词，特别的名相。转一是转生死为涅槃，转迷妄为菩提，生死杂染等所依。什么叫什么是生死杂染等所依？什么是阿赖耶识嘛？有漏的杂染的阿赖耶识是我们所依止的啊！如果能够把阿赖耶识灭掉了，杂染灭掉了，转去了，就转而现显现成就的名为转移，就是转为涅槃。好，第一个佛法说依一缘起。这没有问题吧，对不对？原始佛教跟不败佛教当然是从十二缘起来的啊。大乘佛法说依一圣依，初级大乘经以来就说依一圣依。什么是圣依？空无相无愿呢？依无住本立一切，一切是无所住啊而立一切，这是初级大乘经就这样的。尤其像这个依一圣依，又是像即文殊法门也有，事实上以般若经来说也是这样啊。意义圣意就是以他们甚深的空无相无厌的体验啊，实际的体验。那这个是空中，这个也是空中。那么现在强转移是有中之一的瑜伽行派。另外第三有一个叫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有涅槃，这个我们下一节开始讲了。那他们都是有所依啦，他们都是可以转依啦，这个是透过如来藏，这个是透过阿赖耶识，那这个是无所得为依的。可是内在的底里含义虽不同，但是以常乐我净的那个常，那个常如果从我们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如来藏之研究，就是可能是以佛法为研究佛法这本书吧，有一篇文章叫如来藏之研究，不是那本大书啊，他就会提到说大乘三系，大乘三系希望唯识系的叫做相续常，生生相续，生灭相续常，他们的思想叫相续常，如来藏思想叫做不变常，不变随缘的，不变永远不变的摩尼宝珠啊， 啊，叫不变常，两个是不是都是常？所以叫做以真常为一，却是一致的，却是一致的，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不过就空中来说，就出离大藏经来说，这个真常为一的这个真常，那就要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啊，是这样子。好，转一是转生死杂染而得清净法界，叫做般涅槃界，这个就是清净法界。好，瑜伽行派怎样的说明转一呢？瑜伽是地论本地分说，以一切一不相应，我特别用朱红朱标哦，一切一，那是杂染，一切一是阿赖耶识呢，是杂染有漏的呢。你如果是转成涅槃，请问涅槃跟杂染相不相应？不相应嘛。我现在成转一的涅槃界，违背一切烦恼嘛。这违背一切烦恼，大家未来如果去看圣曼经，它叫做空如来藏，以不空如来藏是不相应的。烦恼一定跟涅槃不相应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不相应违背，就是跟烦恼杂染有漏违背不相应的般涅槃界是转一的结果，它只有跟清净法界正法多闻心习无漏种子相应了啊。那这个是转一所显的真无漏界，转一是一切一即灭的无漏界。一切一是什么？阿赖耶有漏种子灭掉了的那个无漏界啦，啊，这个叫转一。色界者分，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色界者分，以阿赖耶识成立环灭说，说阿赖耶识是一切系论所设诸行界，也就是阿赖耶识所展现的特质就是都谈系论了，难道不是吗？我们众生都是这样啊。但是呢，无漏转一的。无漏的般涅槃界是要言真如净智的，是要透过正法修习多修习才能得转一的。假设你能够真正得转一之后的当下，你就说，哎，这个当言，昨天开音法师这个当叫做，就是非常肯定的，啊，就是非常的，严肃的说，当言。一段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的那个有漏种子全部被正法心习掩盖，杂染的变清净，生死杂染是以阿赖耶识为一，阿赖耶识灭而得转一，所以转一的结果是常乐我净的那个常，是真无相界，真如无相界，是清净无为，离过真法界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转一的结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谈到转一，就会提到三身四智啊，佛的所谓的自受用身、变化身，那个三身四智啊，是跟转一有关的啊。好，大乘转一以佛体佛功德，这个转一啊，这样子，因为这里面谈到转一的内容很多，都是依照《大乘庄严经论》，有时候叫《庄严大乘经论》的哈，无着一切世地论菩萨地。起大乘经说明大乘为师造了庄严大乘经，所以这个论专门会讲佛的佛体佛功德。大乘庄严经论是大乘不共法，在他的菩提品，这个菩提品就是无上菩提了，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虽然转一可以通三乘，但是这边的不共大乘当然是特别谈佛了啊，是以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了，为佛身体。佛的法身啊，是转一所成。如说两种藏、两藏、二藏总横随，就是有两种烦恼藏跟所知藏横随。那天提到这个，我有看到一个电视台，我不要讲哪一个团体啊，不好，不好，不好，因为他在那个主持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师姐看起来很资深。他说我们读书啊，我们就有很多所知障，大家读过唯识会就很奇怪，所知障阿罗汉还有所知障，烦恼障灭掉了是阿罗汉啊，所知障就是习气 啊，所以这里面的两个障，就是一个叫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读书就会有所知障，这话了解佛法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师姐主持节目可能佛法的素养要稍微加强，我不宜说哪个团体啊。 啊，这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唯识嘛，哈、啊。彼昧即广断，啊，白法就是无漏法圆满故，一转一，二道成，从两种障成就两种道。这两种道，哎，大家的文字里面有改，因为导师的原文就少了这几个字了。啊，你就大家知道339到340这边，得极清净处世之道，得无边所事境界之道。啊，导师的原文在后来的章节是正确的，可是在这一个瑜伽行学要里面是不正确的，就是340页啦，340页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你找这个诶，我们这个大乘庄严经里面的原文它是有漏掉的，应该是无关宏旨的，无关宏旨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成就了最上圆满白法相应，这个你看到白法，白法就是无漏清净法，叫白法啊，白法啊。那这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大乘的转移当然特别是针对佛的功德啦，啊，你一定是要把烦恼障跟所知障把它去除干净，才能够成就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应该是大乘唯识里面讲的，这个叫做我们称为根本智，这个叫获得智啊，可以这样说了哈、啊。那么就我们中观叫做所谓般若道、方便道啊，这样子。好，大乘转移以佛底佛功德，我插个话按啊，是我加上去的。唯识学的转移是可以通于三乘的般涅槃，因为叫三乘究竟吗？但不共唯识，我说大乘不共就是。要是佛种性才行，菩萨种性才行啊。转移似乎只是转去杂染法，转得清净法，而实在转移是要言真如的。其实这个真如就言成实性的清净境界智修习而得。所以转移是以无漏界而显出圆满究竟清净的佛身。好，那这个是不共的大乘唯识学，一定是针对佛的功德来说转移的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转移跟三生四智的关系。好，转世成智，其实啊，在色大乘论叫做转运成智啦，而不是转世成智啊。它是转世运成智啊，抱歉，转世运成智。那我们来看哈，佛身。早期的原始佛教只有二身，叫做佛的身身跟佛的法身。那这个法身呢，本来这个法身在阿含经里面叫做五分法身不灭，对不对？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这样子。那那个是父母身身二身，到大乘佛法才变成三身。那么呢，大乘佛法哦，早期原始佛教不坏佛教一般都说，大部分都说佛身就是人间的世尊，就历史上的佛陀。到了当然在部派佛教的大众部也有特殊的佛陀观，我们姑不论哈。那么大乘佛法是以世尊是实现的，称究竟圆满的佛叫法身佛，就是法性三身。大乘庄严经论立三身叫自性身，也就是法身的受用身，就是我们说报身佛啦，有没有？叫做长吉光佛，天台叫变化身啊，就是神通变化，就普门示现的啊。菩萨广大修行而功德圆满，在净土中受用法乐，那当然是报身啊。所以特立受用身。这三身都是以法身做基础的，以法界清净所成为基础的。自证身以转移为相，是受用变化这两个身的基础。那么透过这三身，就透过转四运，这个运就是五运的哈。那么耶佛智说就立四智，可以就大圆净智、平等性智、无量成熟智。可是在即使包括色大乘论的原文都没有说明说哪一个字转什么字，以后会不会转这个字啊？是大乘庄严经论后来的翻译者加上去的，那导师等一下会说汉译的才说 八七六五是次第转得故，也就是说第八是转成大眼睛，是第七是转平等，第六是转妙观察，然后前五是转成所作之，那是以后的定论。包括我们如果读大专佛学讲座，听这个唯识学，我们的印象一定是这样的。不过哎，这没有关系啦，这是学问嘛，学问嘛，参考就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有一个反省，他说庄严经论以色论，都说转世印的世字，没有对转世为字做详细的叙述。汉译本说到转八七六五分别得世字，范本中缺啊。这是译者波罗波迦罗蜜多罗在那烂陀寺，他因为他是翻译的大乘庄严经论的翻译者，他当年在印度那烂陀寺亲近戒贤论师，而以当时那烂陀寺的唯识学补充了大乘庄严经论 加上去的啦啊，这样子。好，唯识学在发展中对佛果完成精密的叙述，那是世亲以后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瑜伽唯识论者最重要的任务是适应佛教界。如来藏思想很强啦、如来藏思想专门讲佛的功德的啊，你不能不谈啊，或者就被时代淘汰了，对不对？是这样子，叫诸法无我啊，你不得不将就。好，转世成智，正文欣喜的功用，有一个问题。导师说的哈，阿赖耶识是有漏杂染的，怎么能够清净无漏法以阿赖耶为一呢？从染一而转成净一，那怎么能够呢？色大尊人是主张无漏的种子是透过心习而心出现的，而不是本有的。解说说它的来源从哪里来，是出世间的无漏的心种子，从最清净法界等流，就是最清净法界事实上是自然法，可是佛得到了啦，佛把这个法说明出来叫法界等流啦，佛说法叫法界等流，它的等流类嘛，同类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佛说的法，我们正闻心习种子所生，我们替听闻正法心习种子，那透过听闻佛的法而来，这个叫正闻心习的心心说。正闻心习这样的种子寄放在有漏的阿赖耶识的身边，但是跟阿赖耶识的本质不相应，所以叫外护的外挂的，南非阿赖耶识，反而是对治阿赖耶识的东西啦，对治法门嘛，能够把它的杂染变成清净，慢慢净化它，叫做净化人心呢、净化。此先习非阿赖耶识，是法身解脱身所设。这样的无漏种子是从听闻正法来的，当然是不属于阿赖耶识啊，是属于法身啊，是属于解脱啊，是属于最清净法界而来的。那么在不断的进修中，正闻信息的种子慢慢增加，有漏杂染的种子，阿赖耶识的有漏种子也渐渐灭了，后来就被替代了，就转一嘛。一切种子所依转移，它的第八异果异所果是跟其他的一切种子，它不是还有一些名言信息种子吗？慢慢的这个杂染种子一切种永断，包括阿赖耶识跟他的名言信息种子断了，这个有漏杂染种子没有了，阿赖耶识就灭掉了，是剩下白法圆满，对不对？只剩下朝思暮想的，以前都是杂染，现在朝思暮想的都是正法，就是风言斩金毒，古道照颜色嘛，都是这样，都是只有佛法没有其他，那就不是法身嘛。所以佛陀佛瑜教经就说，我之弟子辗转行之，则是无法身，常住而不灭也，就这个样子。好，转世成智， 依他起性通染经文，这谈原理啦，谈原理说明。好，色大争论说转依得涅槃，耶三自性说，你不得不说一切我们说三界的心心所法百法明门里面的九十四法都是依他起相，都是依他起性嘛，对不对？可这依他起性通二分呢、啊，它是杂染的，可是它有机会变成清净的，所以它通两分才有机会嘛，对不对？它在分析这个道理，通两分的依他起性转依即是依他起性的对治起时，它不是有一种正法的对治性吗？听闻佛法，昨天晚上听慈心观的时候，心情很喜悦啊，没有敌意啊，没有嗔恚啊，希望很快乐啊，回到家就马上变了嘛，对不对？因为变的是因为我们心习力不够啊，心习力不够，所以我们的对治力不够，力道不够。那但是力道够的话，就转舍杂染而得清净嘛。所以要多闻心习啊，转得依他起清净分，就是离染的严诚实性。其实就大乘后来说，烦恼即菩提耶，有没有这个话？杂染的依他起一转就是清净的啦。当下只要你能够离开无所得，离执着，离恶无所得，那不就是当下就是吗？哦，大乘佛法原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转世印，转世印就是转世印而成四种智啦，转一的一都是耶依他起性说的一一一啊，转依是把杂染的那个依啊，阿赖耶识的依啊，依他起性的杂染性，把它转成清净的，所以依他起性是通两分，一定是通两分。好，那么依他起性通染净，以空有两宗，这是我做一个注解哈。大家读过《佛法概论》，我只是引过来做参考啊，做参考。我们看后面这个，在中观以瑜伽学中，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两个。大乘两系都讲过了，缘起法，缘起即空，空即缘起，缘起法或者中观所说的缘起法，或者瑜伽行派所说的依他起法，都是通染净的，大家同意吗？对不对？成为佛法中非常重要的理论，特别值得留心。好，我们先看这样子，回头来看阿含，因缘有杂染清净的。杂染的因缘即是缘起法，大家同意吗？原始佛教讲缘起法都是杂染的呢，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从严格标准，大家看一部经，叫做好像是三三五经还是几经我忘了，我现在记忆力比较差，或者是第一空经，他说啊，有两种缘起，有没有？缘起甚深，亦被甚深难现。有没有两种缘起啊？我们讲过很多遍啊，叫做一个是甚深的，一个叫做我们说缘起的缘起法的流转跟幻灭，这个是第一种甚深，缘起甚深就是这个讲缘起的流转跟幻灭，有时候它是属于你知道，但是你还没有证悟啦。所以虽然你知道缘起跟幻灭，但是你还是属于此缘起甚深，亦被甚深难见，所谓起离爱尽寂灭涅槃，甚深难见那个叫做涅槃，这个叫生死涅槃差别论呢，那个叫做前面那个叫做生住异灭，后面那个就是不生不灭，这是阿含经的定义。所以阿含经所说的缘起它是杂染的，它还是有漏的，它还不是涅槃。所以阿含经里面所说的阿含经，它是因缘是杂染的，杂染因缘就叫缘起啦。所以阿含经里面特别对于杂染因缘称为缘起法，是跟阿赖耶识都是杂染的。请问大家有没有觉得一样？阿赖耶识还没有转世成智以前，跟阿含经里面的所有缘起法都是杂染的，一脉相承。所以我们说瑜伽师论里面的色四分是在解释杂含经的，哎，这些祖师们呐、啊，他们结集的色大乘论呐、啊，那个结集的瑜伽师地论呐、啊， 他们对杂粮精熟得不得了，所以他们不会犯这个错啊。这是我讲的，这是我讲的，帮祖师讲话。有时候从中华立场批评一下为是，但是从某个立场来说，他们解释杂粮精，就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注解了哈，回顾到原始佛教，想到这一段，拿来做参考参考。好，那么依他起的阿赖耶识，为什么说它一定是有漏杂染呢？你说依他起性是可以通二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说阿赖耶识不能通二分呢？导师这个人很奇怪，他就会分析为什么是这样子。好，依他起性是可以通二分，可是阿赖耶识为什么不能通二分呢？依他起性是属于阿赖耶识的特性，是依他起性。因为三相里面呢，三性叫做遍计所实、依他起、缘成实，在三界信心所法百法当中，没有一点点遍计所实的地位吧？我刚刚提到，遍计所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呀、啊。真正你的生命的境界，就只有那94种法，你绝对不会梦见六个无为法嘛。94个法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对不对？那么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的世界里面只有一个叫做依他起性，大家同意吗？依他起性是我们生命的境界，就是缘起法啦。缘起法就是我们生命的境界，遍计所执都是假的，我们就不要说了。缘成实性的涅槃，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也没有梦过，所以我们阿赖耶识所面临的世界都是依他起性，大家同意吗？所以依他起性的阿赖耶识是这样的意思。我分析了哈，但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依他起性通二分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啊，说明它可以透过无漏种子、正法熏习，把依他起的杂染变成清净，再分析三性唯识的修行，对不对？但是不得不说，阿赖耶识属于依他起，可是我们又不敢直接说阿赖耶识是可以通二分的，不敢这样讲。事实上，古籍里面是有。不敢嘴巴讲出来，就好像说，你既然要谈细心，说你要讲的地心式，又不敢讲很大声，因为经里面没有。但事实上，你就要叫出地心式来了，对不对？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导致就分析，问题就在这里。阿赖耶，爱乐欣喜阿赖耶识，阿含经里面来的原文，阿赖耶识杂染的，这是阿含经以来一致的论定。哦，不敢违背阿含经呐、啊。我先讲这句话。这以经为量，不敢违背，尽量不以经为量通三乘的瑜伽师地论，尊重声闻乘的，怎么敢违背呢？所以他也一定要这样说。所以色大正论也才说阿赖耶识是杂染的。要等到唯识学以后，真常唯心的思想纳入了唯识，变成了楞伽经跟楞严经。那个时候才敢讲说，阿赖耶里面有一种解性，解就是理解的解，就是那个解就是真性，就是叫阿赖耶识，就是大乘起论里面讲的说，阿赖耶识里面有不生不灭的东西，那是等到我们谈增长唯心以后的事，到那个时候才有这样的清净性呢。好，同时。阿毗达摩大乘经是大乘不共法，与声闻佛法还隔一层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他们两个有不同的立论基础啊。好，这个是尊重阿赖耶古代以来的意思，不敢违背阿含经。所以啊，我们常讲说，南传的大禅师们说他的禅修的体验，如果没有在经里面找到依据，他是不敢跟人家辩论的。所以古代的大德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说不能够随便讲说，我认为就是这样，我以为就是这样，我坚持就是这样，那不然你要怎么样，对不对？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我现在讲孔子那个事物了哈，这样子。好，无浊的时代，细意是此种，细心此种，说明杂染已清净，是一分精微量子的共同的信仰，虚妄的。维系的是此种，也是引入声闻回入大乘的方便。记不记得我们刚提到说，种子习气从细心说到 世亲菩萨的大乘成类论提到的有一种叫两种心，叫集起心、种种心，它不是回小向大吗？回小向大以后，他依照写的大乘成类论，就把声闻的细心持种引入了第七识啊，那就是引入了大乘的方便，就是方法。所以《色大智论》依阿毗达摩大乘经而造，还是以杂染的阿赖耶识为所知一。什么叫所知一？我们一切的山河大地，我们生命的境界就叫所知啦，我们所认识，因为唯识觉是认识论的。阿赖耶识杂染的，怎么能说是清净欣喜所依呢？这才有依附在阿赖耶识的那个正法欣喜的那个东西。依他起性通二分说，可以说是佛法依缘起，大乘佛法依于法性的二者的折中调和啦。以龙树的缘起功是异曲同工，我刚也分析过了啊，也分析过了。那所以它是很忠于缘起的，然后依他起性通二分。好，大乘佛法依于法性，大乘佛法依法性当然是依圣意啊，以空无相无愿啊，这是两个是折中，折中是说，它两个把它调和在一起，它是转一嘛，转一啊。结束，也就是说，就本轮到这边要结束了啊。依他起性同二分说，可说是佛法依也起，大乘佛法依于法性，二者的折中调和。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依缘起佛法缘起法，缘起佛叫缘起法，是不是杂染的？大乘佛法的意义圣意是意义圣意耶，那不是通二分吗？所以折中啊，啊、哦，这样意思。那当然，龙树菩萨缘起即空，那当然就没有话讲。大家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它是叫名假说假法假，到破到自性空嘛，到实相中，啊、哦，从名假说假法假，然后到实相中。异曲同工，但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了哈。但瑜伽行派渊源于北印度的阿毗达摩跟金布施，以瑜伽师地论的为本点，不可能放下。这句话最重要了，不可能放弃。放下不好哈，不可能放弃。我不能说不好，就是不可能放弃他的希望阿赖种子的原则，决定了瑜伽行派的未来。什么意思？这个种子说啊，是被中观来批判的，对不对？种子说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说不清的东西。那这个是大家可以来讨论的。那这导师是一种微微的批判的啊，微微的批判，叫做，话，就是说文字很轻微，但是内容很重，啊，很重，哎，互论。啊，互论这个我浏览过就好哈，大家可以看我的 PowerPoint， 否则会耽误大家的时间。这个是提说探究心是自知的一分说、二分说、三分之四分说啊。这个有一部分的资料，我是根据我们的第九章的第二节谈到无着世亲菩萨以后的唯识思想的发展。就这一部分我把它引一个东西给大家参考，他说我念一下就好哈，念一下我们就可以下课了。然后从下次开始以后就谈，只要你喜欢中佛教人一定要学习真如来藏思想的啦哈，否则比较轻松一点。关于唯识心境有无的见解，玄奘大师的门下所传共有四说，如成为世论述记，这是皈依大师慈恩大师的著作，说安慧立一分，南陀立两分，陈那立三分，护法就是玄奘大师的师祖们啊，四分。社论跟唯识，社论的唯识，唯识所限啊，唯识所限，以恶性见分，这恶性就是见分与相分啊，就是一分说二分说，这是意本来是相通，但是着重在唯识的以为所分别的境界是无体而偏见所致，一切唯识唯识。着重恶性的以为是能辨识见相而分， 啊，呈现心是分别对象，这是相见分与相分，在分析说一分说跟二分说的来源呢、啊，哈、啊。好，如安慧的唯是无尽说，这一分说，西藏说安慧是无相为是，因为它是无尽啊，而且它是一分只有阿赖耶识的啊。南陀佛便是世事见相二分。就是他回归到阿赖耶识，不特别谈见相、见分与相分的，那就无相为识了、啊、另外，南陀是谈见相二分，就二分说，这、就是有相为识，因为有相啊，有相 啊。三分说是四分说，都是在有相为识去发展的，就是相分、见分、自证分，另外一个叫正自证分啊，这是提。是唯识无尽的发展。好，那么这一部分让大家知道说，量在唯识学里面，我们说叫做，我们叫做什么？比量，是圣言量、限量，我们讲，我们不暂时不讲非量啊，这个非量是以后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说限量。比量啊，圣言量，这个量是正确的认识啊，定义了啊。成为是论引记说，世尽相所量，能取相自证，即能量即果，指三体无别。好，那我们看诠释哈，量是正确的认识，凡是认识必有所认识的对象，就是相嘛，是事所显现的。显现的意思就是光啊，自。有没有自界以恶光要显现，能起的相是见分，是事的能够认识对象吗？在能起所起时，有能知对象了解的事的字底，就是量果，等于是见分以相分后面的那个东西啊。对于心心所的能知方面，分为量跟量果，所以才变成三分。这第三分就是正自证分，就是量果。如果没有自证分，就没有量果。所以这个量果就是见相、见分与相分的背后的东西，就是能够认识、知道见分与相分都是心的变现呢。大家同意吗？唯识学嘛，都是在谈我们的心怎么认识世界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说有见分有相分是二分，可是还有一个能够知道，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观察者，在观察我在对某人生气，有没有？四念处有时候有人这样讲说，我要客观的把自己抽离出来，看到我在银行上班，我跟某一个人在柜台上生气，我生气的对象是那个人，叫见分相，可是有一个在观察我的那个念处，就像叫做自证分呢、啊。我可以这样讲吗？有一个另外一个第三个在观察我的心的，那你有自证分，后来又说啊，谁来了解自证分，就出现一个叫自证分哦，正自证分，对不对？正自证分。好，唯识学焉宜说一切有部及今部，坚守止不自止，刀不自割，心不自知，对，后面我讲啊的原则嘛，佛人一刹那中心能自知，现在自证分、见分、相分是内心的二分呐、啊，那就可说自证分、正知见分的了尽情形。所以成那的三分说还留下一个谁来知道、认识、观察那个自证正分呢？那自证分呢？所以自证分能正知见分。那谁来正知自证分呢？好复杂、啊、是自证分也是不能自知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玄奘大师的师祖啊，师护法就提出了四分说，是这个意思的哈、哦、好复杂哈、哦、不过他都是在探究心事的自知，那我们把它单纯化了，总之你就是在说总要有一个人来知道说我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啊，对不对？就好像说我们以前讲说，我们说叫做离世俱绝百非，亦有亦无，非亦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比如说，本来是只有有跟无嘛，叫做离有无之两边，后来变离四边，有没有？就是离四句嘛。那导游就讲说，不要被骗了啦，你亦有亦无还是有，非有非无就是无。你讲是离四句就是离两边的意思啦。你讲这个四分，那你就知道说他就是在说我们如何来认识自己嘛。如何认识也是我讲的啦啊，所以就不要被打入迷糊障之中了。那说一句有不利辗转论法，说生能生生生，生生能生生，说这样就没有无穷生的过失，因为他们的理论很厉害啊，很发达，印度的哲学非常发达，所以四分说就采用这个论法，说自正分跟自正分可以辗转相说。好，那你要这样讲，我也就没有办法啦，就这样子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杨伟老师写一篇文章说，他认为转移啊，到底能不能成就？他表示去 question mark， 就是他觉得有疑问。不过导师说，这种融摄大乘部所说“心能知他，也能自知”的意义啊，这个是骨子里面有这个东西了，有这个东西。所以不管你是讲一分、二分、三分，都是为了论究心是自知的而引起的。啊，好，那我尽其在我了。为师真是对我来讲，我了解有限啊。那我这些六堂课啊，我留下影像啊，啊，那么就报告我的心得到这边了、啊。好，有关无着世经以后的唯识思想，可参考应顺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九章第二节，大家自己去看啊。这就不在我们的教课本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今天我耽误大家的时间，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下下礼拜就谈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真常唯心啊。好，下课。
阿众请起立，向佛一问讯，以现讲师一问讯。
谢谢老师。
下课。